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世卫建议缩短隔离期，多国松绑防疫限制。
拜登表示，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天内入侵乌克兰。
美国发布恶名市场名单，微信和全球速卖通上榜。
强风暴将袭美中东部，上亿人面临恶劣天气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总统周四表示，他相信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天内入侵乌克兰，并指出俄罗斯在边境已经增加了更多部队。另一方面，俄罗斯周四警告，如果美国不同意与俄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永久禁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俄罗斯可能会被迫做出军事回应。上一次拜登与普京的通话是在上周六，当时拜登相信双方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不过拜登总统周四的发言直接挑战了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内的声明，也就是他已经撤回了一些部队，并且愿意进行外交活动的说法。同时拜登表示，他目前不打算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另一方面，俄罗斯已下令驱逐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第二级外交官、副团长巴特·福曼。俄方相关举措已经让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布韦格相继表示，俄国人是说一套做一套。
美国本周将受到冬季风暴带来的恶劣天气影响，从俄克拉荷马州到缅因州，这场变得越来越强劲的风暴正从南部平原迅速蔓延到东北部，并将一直持续到周五，受影响人数可达上亿人。美国天气预报中心在昨天早上公布说，一场强劲的冬季风暴正在南部平原上空形成，并将为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带来众多的天气灾害，而且将一直持续到周五清晨。在这个冬季风暴系统的南侧，有可能发生龙卷风和洪水，而在北侧则可能带来大雪，有些地方只会经历一种天气灾害。被夹在中间的地区将有机会看到一个降雪、冰粒和下雨混合的冬日冻雨，另一些地方，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在内，可能会面对比他们预想到的更多的危险。
近来，台湾正在积极争取加入由美国主导的最新印太经济架构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CPTPP。对此，白宫17号表示，美国行政部门仍在与印太伙伴国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目前没有确切的资讯可以说明。当前，印太地区一直是美国现阶段政策的重心。总统拜登日前提出印太经济架构理念。白宫副发言人尚皮耶在周四的记者会中被问及台湾希望能够纳入印太经济架构的一环，但也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尚皮耶回应说，美国正在与印太伙伴国会和其他共同利益者协商印太经济架构的内容，这项工作正在顺利的进行，但是目前没有更多的讯息能够对外透露。他表示，随着程序进行，未来我们会分享出更多的消息。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周四举行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中共利用活摘器官金钱化他对法轮功迫害的问题。这家机构的主席尼娜谢伊主持了昨天的研讨会。他在研讨会上说，由于共产中国并非依法治国，而且中共的非人性化管理导致活摘器官不仅发生在法轮功学员和新疆维吾尔族人身上，还可能发生在任何中国人身上。加拿大众议院人权律师大卫·乔高在会上介绍说，2006年苏家屯一位眼科医生的前妻安妮在华府公开表示，她前夫在苏家屯从事眼角膜摘除手术，遭到活摘眼角膜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们所有的其他器官被摘除后，尸体随即被火化。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说，在中国需要移植心脏、肝脏、肺脏等重要器官的病患都可以事先预约做器官移植手术，而且他们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这种手术。
印尼总统佐科威17号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中警告，乌克兰危机对 COVID-19 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构成严重威胁。根据路透社看到的20国集团公报草案表示，随着乌克兰危机和 COVID-19 疫情影响，让前景蒙上阴影，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地缘政治风险可能威胁到脆弱的全球复苏。20国集团成员包括美国、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世界顶级经济体，目前正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混合式会谈。佐科威在为期两天的会议开幕式中警告，乌克兰危机为脆弱的复苏带来风险，各方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印尼目前是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佐科威敦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0国集团成员国转而专注于合作，帮助提振全球经济。20国集团的议程还包括如何改革全球卫生系统，为因应未来疫情做好准备。
纽约市长亚当斯16号宣布了近1000亿的初步预算计划后，17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对于争议已久的撤资警察问题，他既没有增加对警察的投资，也没有减少，而是将采取调整投资的方法，把市警局的文职警察抽调出来上街巡逻，并将在打击枪支犯罪上引入人脸识别等新技术。亚当斯说，根据我们的初步估计，对警察投资基本上保持平稳，即便未来两个月可能会稍有下降，但是基本上会保持平稳。他解释说，他知道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给警察撤资的话题，但是他目前的首要目标是防止犯罪，因此现在不能给警察撤资，而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他说，我不会做任何妨碍纽约人安全的事情，我们要重新调遣我们的人力，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要上街做他们的工作，然后我们再做分析。不过亚当斯没有透露具体的计划以及是否要给警察涨工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卫建议缩短隔离期，多国松绑防疫措施，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太空公司蓝色起源的首席执行官鲍勃·史密斯昨天说，公司需要建造更多的 New Shepard 的火箭，以满足太空旅行市场的强劲需求。史密斯在华盛顿举行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商业太空运输会议上说，我认为蓝色起源目前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供应实际上十分有限。蓝色起源去年用它的 New Shepard 的火箭和太空舱发射了3次载人任务，以及1次货运研究飞行。史密斯说，他们公司可以在2022年轻松地把任务数量翻一番。蓝色起源还没有公开披露载人飞行座位的定价，它的目标定价的唯一迹象来自首飞座位的拍卖，成交价为$2800万。贝索斯此前曾经表示，蓝色起源已经卖出了价值将近$1亿的机票。
周四，美国汽车安全监管机构 NHTSA 宣布对特斯拉展开一项新的调查，原因是特斯拉汽车可能在路上无故的停车。过去九个月里， NHTSA 收到了354份特斯拉三型和 Y 型车主幻影刹车的投诉。本次调查涉及41.6万辆2021和2022年的汽车。这些汽车配备了部分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如自动适应巡航控制和自动驾驶，使汽车能够在其车道内自动刹车和转向。NHTSA 周四公布的文件说，这些车辆在高速路上可能会意外刹车。该机构还指出，投诉人报告说，快速减速可能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发生，而且经常在驾驶时重复发生。许多车主在投诉中说，他们担心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追尾事故。
过去半年来，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表现欠佳，本月更是遭遇了历史上的单月最大跌幅。在周四继续下跌后，它的市值已经跌出全球前十。周四 ，Meta 的股价下跌 4%， 收在$207.71。根据彭博社的计算，截止到17号， 它的市值为5650亿美元。两周前 ，Meta 公布了糟糕的财报表现，股价更是断崖式下跌。到周四为止，它的股价已经从去年的最高点下跌了46%。当前的市值榜单上，特斯拉是第六位，市值为9060亿美元。在它之前的分别是苹果、微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亚马逊。您正在收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全美大约有 1.6 万名大学生仍需缴纳部分问题学校的就学贷款，拜登政府周三表示，这 1.6 万名符合资格的学生将能够免除就学贷款，总计约为4亿美元。请听报道。
教育部周三表示，教育部将免除符合条件但之前未提出申请的16000名学生向盈利性学校缴付的4.15亿美元学生债务。这些借款人称，他们被这些学校以不实的毕业生就业前景或其他方式欺骗入学。这次被免除债务的学生之前就符合借款人辩护救济项目的条件，但是没有提出申请。他们曾就读于柯林斯学院和马里内洛美容学院等已停办的学校。这些学校中目前只有一所学校 Devery 仍在运营。全美目前大约有4300万人背负着学生债务。拜登在竞选总统时表示，他支持通过立法取消每个借款人10000美元的学生债务，并提议对在公立大学以及历史上针对黑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的学校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免除他们与学费相关的联邦债务。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已为大约68万名借款人免除了大约16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约20亿美元通过借款人辩护救济项目。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政府暂停了学生偿付贷款，将延迟到今年5月1号。此外，拜登政府也在重组学生贷款的处理系统，并在去年11月份宣布将终止与私人收债机构的关系。这些机构的任务是从违约的联邦学生贷款借款人那里收回款项，以改善收款情况，并为借款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周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最新恶名市场年度清单，中国信息平台微信和阿里巴巴的在线交易平台全球速卖通上榜。请听报道。
恶名市场名单是301调查报告的衍生产品，该报告是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状况的年度审查。2021年恶名市场年度清单审查确定了42个在线市场和35个实体市场，这些市场参与或助长大量商标假冒或版权盗窃行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份清单包括首次确定全球速卖通和微信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这两个重要的中国在线市场据报道推进了大量商标假冒行为。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之一拼多多在2019年首次被纳入这份名单。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百度云存储服务、百度网盘和敦煌网等中国电子商务服务提供商也仍在2021年度名单上。其他还包括位于中国境内的9个以制造、分销和销售假冒商品而闻名的实体市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声明中说，假冒和盗版商品的全球贸易破坏了美国的关键创新和创造力，并伤害了美国工人。这种非法贸易还增加了对参与制造假冒商品工人的剥削性劳工行为。假冒商品可能对世界各地消费者和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风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的这份报告将中国列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假冒商品的最大来源国，也是强迫劳动产品数量最多的国家，包括国家支持的强迫劳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06年在301特别报告中首次确定了恶名市场清单。自2011年2月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每年都会发布与301特别报告分开的恶名市场名单，以提高公众意识， 并帮助市场运营商和政府优先考虑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企业及其工人的执法工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世界卫生组织17号表示，在某些情况下，那些正在和 COVID-19 病例激增奋战的国家可以把原先世卫建议的14天隔离期缩短。一些国家都已经渐渐解除戴口罩、疫苗护照和人群限聚令等措施。请听报道。
世卫组织17号表示，在某些情况下，那些正与 COVID-19 病例激增奋战的国家可将原先世卫建议的14天隔离期缩短。世卫表示，举例来说，若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未筛检者隔离期可以缩短到10天，若筛检结果呈阴性反应，更可减为7天。世卫在新的临时指引中指出，在无法筛检以缩短隔离期的地方，或许可以用判别有无症状来代替筛检。世卫还表示，在类似的情况下，各国或许更可考虑放宽接触史追踪措施。美国、德国及瑞士等部分国家已经缩短隔离期，以应对 Omicron 变异株带来的染疫潮，倾向与病毒共存策略。以色列总理贝内特17号宣布，随着 COVID-19 确诊和重症人数的下降，很快就会取消出入多种场所必须证明打过疫苗的规定。英格兰、法国、西班牙、丹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已经渐渐解除戴口罩、新冠病毒护照和人群限聚令等措施。多米尼加共和国17号解除所有 COVID-19 公共卫生限制措施，包括佩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需检查是否打过疫苗等规定。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16号在一场简报会中提到，拜登总统正在与防疫团队积极规划未来如何面对疫情。目前首要的任务仍是抗击 Omicron， 但同时政府也在为了未来做准备。瓦伦斯基表示，疾控中心目前正在研究新的防疫指南，各州医院可用病床数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修订后的防疫指南将会在2月下旬或者3月初发布。白宫防疫协调官齐恩兹表示，我们正在迈向一个 COVID-19 并非危机，而是可防范及治疗的时代。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布林肯表示，在联合国谈俄乌危机是为了防止战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表示，伊朗核协议谈判有实质进展，可能近日达成共识。
布林肯说，在联合国谈俄乌危机是为了防止战争。
助理国务卿表示，美国无意让北京参与印太经济架构。
大学招生舞弊案最重判决，麻州富商被判监禁15个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17号表示，为了挽救伊朗核协议而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谈判已经有实质进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法新社，如果伊朗展现认真态度，我们就可以也应该在数天内就恢复全面落实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就伊朗核协议达成共识。但发言人也说，如果超过这段时间，恐怕让恢复遵守协议的可能性陷入风险。拜登总统说，他愿意重新加入核协议，并放宽对伊朗的部分制裁，前提是伊朗恢复遵守协议下的承诺。法国16号警告伊朗，接受新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表示，伊朗只剩几天的时间可以思考，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恐怕会引发重大的危机。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巴格瑞16号推文说，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共识，但是除非大家在所有事上意见一致，否则等于一无所成。伊朗也呼吁美国国会发声明，保证美国政府会在维也纳会谈达成共识之后恢复遵守核协议。
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启动一个新的行动倡议，以打击利用供应链中断从事操纵价格等不法行为的人。在最初由新冠疫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导致价格持续上涨之后，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局和联邦调查局宣布采取这项举措，以阻止、发现和起诉那些利用供应链中断从事串谋行为的人。司法部说，作为这个倡议的一部分，反垄断局正在优先处理有关竞争对手可能利用供应链中断获取非法利润的现有调查，并正在采取措施，积极调查供应链中断影响特别严重的行业中发生的串谋活动。除了跟美国的执法部门合作以外，司法部的反垄断局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跟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这五个五眼联盟国家的相关部门合作，关注全球供应链中的串谋问题。这个工作组正在利用现有的国际合作工具开发和分享情报，以发现和打击串谋计划。
拜登总统2月17号再次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非常高，而且袭击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市场因此受到震动。几位参加瑞士信贷金融服务论坛的华尔街银行家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形势将恶化感到担忧。据路透社报道，在佛州举行的这个金融论坛上，银行高管们表示，金融机构正在努力地应对不断恶化的市场环境。他们担忧通胀率上升、信贷收紧、资产价格贬值，以及主要公司因市场不确定性而推迟交易。他们还必须考虑多次加息的可能，以及乌克兰的持续紧张局势。今年到目前为止，高通胀率和对美联储更积极加息的预期正双双打击着市场，使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7%， 而债券收益率已经上升，收益率的曲线则趋于平缓。美联储表示，它可能会在3月份开始加息，这是三年多来的第一次加息。
来自麻州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的约翰·威尔逊被控贿赂$1,200,000，为三名子女伪造运动员身份来录取名校。周三，波士顿联邦法院判处他15个月的监禁，成为大学招生舞弊案中刑期最长的被告。当局表示，62岁的威尔逊通过贿赂和欺诈手段，确保三名子女录取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除了15个月的监禁之外，威尔逊刑满后还需要接受2年的监督释放，进行400小时的社区服务，以及支付$2,000,000的罚款。此外，他因为虚报税务，还要赔偿国税局$88,546。威尔逊的律师弗朗西斯科说，将提出上诉。美国知名大学招生受贿丑闻案在2019年初被披露，这一连串的名校招生受贿案成为司法部有史以来最大的大学招生诉讼。这项大规模的调查涉及美国200家代理机构，美国检调单位以校队蓝调行动为代号，检查范围横跨6个州，指控57位名人富豪家长以贿赂和作假的方式为他们的孩子买进知名大学，诉讼多年。
在北京冬奥拿下2面金牌的德国选手盖森伯格返国后表示，自己犹豫了很久才决定要参赛。盖森伯格对奥运由侵犯人权的中国主办感到不解，开幕前一直犹豫要不要参赛。他2021年11月曾经批评中国测试赛的状况，当时也不确定是否将飞到北京参赛。他上周在中国夺金后被媒体问到中国人权问题时表示，必须注意发言的时间与地点，等到离境之后再对中国发表评论。盖森伯格返国之后，2月16日在德国第二电视台 ZDF 的谈话节目中表示，由于家人为他付出很多，而且无论是人权或比赛场地的环保问题，去或不去都不能改变什么，他最后还是决定参赛，完成任务就回家，从此再也不去中国。 现年34岁的盖森伯格正职是警察，他8号在北京冬奥女子单人雪橇项目夺金，完成冬奥3连霸，并在团队接力摘下金牌，生涯累计获得6面奥运金牌，可以说是冬奥史上最成功的德国女运动员。
在纽约市治安、教育等情况日渐恶化之际，纽约市的部分亚裔社区人士17号宣布组成新的无党派政治团体亚潮联盟，希望通过动员社区提高参政意识，影响选举，寻求亚裔期望的治安、教育、经济等方面社区环境的改变。2月13号，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韩裔毕业生李尤娜在纽约唐人街公寓被一名男子尾随强行进入房间，残忍刺死。这起惨案令亚裔社区震惊。纽约市警方透露，35岁的李尤娜在房间里被一名跟踪的无家可归男子刺了40刀。凶手那时2月14号被指控犯有谋杀和入室盗窃罪。自从 COVID-19 瘟疫大流行以来，针对亚裔的攻击接连不断。因为很多新泽西州居民，特别是北部的居民，每天都要前往纽约市上班，这起谋杀案也激起了更多的恐惧和愤怒，很多人现在都尽量避免去纽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说，在联合国谈俄乌危机是为了防止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盖尔辛格说，如果有财团能拥有英国芯片设计公司 ARM， 英特尔有兴趣参与其中。他说，早在英伟达提议从软银集团手中收购 ARM 之前，业界就已经在讨论组建财团的问题。上周，这笔价值高达800亿美元的交易正式宣告失败。软银表示将寻求让 ARM 上市。盖尔辛格说，英特尔很高兴看到 ARM 上市或者被财团拥有。盖尔辛格在英特尔投资者日的会场外说，我们不是 ARM 的大客户，但我们确实在使用 ARM， 我们正在把 ARM 纳入公司的代工业务议程，因此会成为 ARM 的更大客户。如果出现一个财团，我们可能非常愿意以某种方式参与进来。他还说，收购以色列芯片制造商涛尔半导体不会改变英特尔在欧洲的投资计划。
日本 JR 东日本公司今天公布日本国内首列以氢发电运转的氢动力电车。日本 NHK 报道说， JR 东日本公司与汽车和机电厂商共同开发的氢动力电车今天对外公开。氢动力电车在车顶上设有氢储存槽，让氢与空气中的氧气进行反应来发电，行进时不会排出二氧化碳，时速可达100公里。报道指出，氢动力汽车与巴士等交通工具已经上路，不过目前法律还没有核准氢动力电车。这次展示已经接受安全性等审查，并获得了特别许可。JR 东日本公司将从3月下旬开始，将没有载客的氢动力电车空车在部分区间测试运行，预计将测试1年以上。目标是作为零碳排放措施的一环，预计2030年投入载客。
日产汽车公司17号表示，将投资5亿美元改装它位于密西西比州坎顿附近的美国装配厂，打算在2025年生产2款新的电动汽车。另外，日产汽车还正在美国寻找新建电池厂的厂址。日产表示，计划到2030年。电动汽车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将占到40%。去年11月底，日产汽车公布了日产汽车2030愿景，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约176亿美元，以推动更多的产品电气化，并打算把它变成公司长期增长的支柱。而这项在密西西比州的投资，是未来5年计划在美国扩大电动汽车生产的几项投资之一。日产汽车说，新车型在坎顿工厂的2条装配线组装，一条生产线将组装包括日产 Frontier 在内的轻型卡车，另一条组装 Altima 中型轿车。另外，作为新投资的一部分，还将对工厂2000名员工进行再培训。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谈论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请听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在联合国说，美国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正在准备在未来几天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莫斯科否认有关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兰的说法，并指责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歇斯底里。布林肯说，俄罗斯政府今天就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布，俄罗斯不会入侵乌克兰，并向世界清楚说明，直白地陈述，然后将你们的军队、坦克、飞机送回机库，将外交官送上谈判桌来证明这一点。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将记住这一承诺。布林肯说，他知道有人质疑美国的情报，但他说他不是在挑起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布林肯说，如果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那么我们将松一口气，因为俄罗斯改变了方向，证明我们的预测是错误的，这将是一个比我们目前好得多的结果。我们将欣然接受任何人对我们提出的任何批评。联合国安理会周四的会议由俄罗斯召集，俄方要求安理会讨论明斯克协议。明斯克协议是2014年和2015年达成的一系列停火协议，旨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乌克兰军队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但是一直未能有效履行。布林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明斯克协议中都做过一系列承诺，如果俄罗斯准备与乌克兰政府坐下来解决这些承诺的落实过程，美国及其盟友将给予支持。他说，明斯克协议取得的进展也能加强与俄罗斯就安全问题进行的更广泛讨论。布林肯在安理会发表讲话后，启程前往慕尼黑参加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他将与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磋商。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据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周四表示，美国无意就即将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与北京接触。官员说，美国正在与拥有相同愿景的伙伴对话，这些伙伴都拥有自由开放的地区愿景，但不会包括中共。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周四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关于这项经济架构的早期讨论已在进行中。美国上周公布了一份12页的印太地区战略，计划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加强盟友合作，遏制北京。这份战略指出，拜登政府将关注从南亚到太平洋岛屿的每个角落建立一条民主带，阻止中共输出集权模式。这份文件重申，美国计划在2022年初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希望这一举措能部分填补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2017年退出该地区多边贸易框架留下的空白。美国也希望在该经济框架中利用数字、能源、气候等方面的技术转型，确保太平洋两岸从这些历史性的经济变革中获益，加强两岸经济的一体化。康达表示，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正与整个地区的合作伙伴进行初步对话，他们与我们一样，希望再次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其中各国不受胁迫，能不受阻碍地自由追求经济和安全利益。他认为，这与其他部分国家的愿景形成鲜明对比，华盛顿也无法忽视中俄联合声明所带来的挑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